幸福满家园，
是你给我一个家，
我是何等幸福。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田薇，非常高兴又到了我们在幸福满家园见面的时候了。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正向积极的孩子。也不晓得您在听了我们上一次的节目之后有没有思想这个问题，您教养您的孩子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您希望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我相信您应该不会否认，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是一个有很好的品格的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么一个好的品格要在哪里培养呢？到底是家长的责任还是老师的责任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嘉乐弟兄和我们分享六 A 子女教育原则。
说到既然培养品格是我们父母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发展出孩子受益一生的品格，那么品格的来源来自于哪里呢？我们知道当你单独相处的时候，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不会有一个人说你没有品格。就像鲁滨逊漂流记，他一个人在荒岛上，不会有人说他是一个没有品格的人。所以品格的来源来自于人际关系。那么人际关系对一个孩子来说，家庭是他人际关系最重要的地方，也是最先第一个有人际关系的地方。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的给各位父母强调一下，家庭是培养品格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很多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上学以后，父母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就不管了，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就会去说啊，我都付钱了，我都送到学校了，老师为什么教不好呢？各位父母，你想不想知道老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老师们一致也都是认为孩子的品格最主要的是家长来负责。同样这个问题我还去采访过有一个美国国际学校的校长，他自己有几十年的这样一个美国学校的校长的经验。我问他，如果在美国一个孩子他的行为他的品格出了问题，你怎么办？他说学校很简单，学校有规章制度，他违反了规章制度，品格有问题，我们就让他的父母把他领回家去，因为这就是你父母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我们的家庭是培养孩子品格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品格是我们培养孩子最重要的呢？我们一定要各位父母发展出你的洞察力。从现在开始你应该有一个洞察力，你如何看待一个人，看待一个孩子。那么我在这里要特别分享一下，一个人是由哪些部分构成的。我们看到一个孩子，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外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他的一个行为方式，他是否勤奋，他是否主动，他是否总是那么诚实。但是各位，这样的行为他后面他还有他的支撑，就是他的价值观。那么他的价值观支撑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那么价值观的话哈，比如他认为诚实比撒谎更重要，然后勇敢比懦弱更重要，勤奋比懒惰更重要。有这样的价值观，他就开始就会选择这样的行为。但是这个价值观他又必须来自于他的信念，他相信什么？他相信这个世界上的真相就是勤奋的人一定比懒惰的人更好，诚实一定比撒谎更好。那么他绝对的相信这是一个事实的时候，那么他就开始就会形成这样一个价值观。那么这样一个信念他又在什么基础上呢？各位，这个信念我在这里要特别分享，这个信念就来自于关系，来自于在他所接触的关系中，他所观察到的父母旁边的人所有的这些关系中，这些信念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所以信念的基础是来自于关系，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洞察力。所以从今天开始，请各位父母，请你看人不要去看外在，请你看他有没有一个好的价值观，然后有好的价值观，你再看这个价值观稳不稳固，是不是建立在一个坚强的信念基础上。那么这样一个坚强的信念，你要再观察他是不是处在一个关系当中，很好的关系当中，这个很好的关系一直是在源源不断地给他传递这样的一个信念。那么我讲到这里，我要给各位分享我自己发生过的一个故事。大概是在2周以前，我听到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就是我所认识的有一位艺术家割腕自杀了。那么在前不久，我还和他在一起，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碰见，然后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人，你看他很享受人生，然后很喜欢跟所有的人打交道，当时只有那么开心和快乐看得出来。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会选择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事实上就是我们需要有洞察力。有时候你看到的这种外在的都是假象，你看这个人是不是他有一个很坚定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价值观有个很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有一个很坚强的关系。我在这里的话哈，也想给各位分享一个医学报告。美国有一个医学研究院叫霍普金斯医学研究院，这个可能是全世界都一流的医学研究院。然后在这个医学研究院里面有两个博士，一个叫托马斯博士，一个叫杜兹斯基博士。然后这两个博士他们花了30年的时间研究1377个病例，这1377个病例的就是在这30年里面有1377个人得了各种各样的病。那么他们做的这个研究是以什么呢？就是研究这些人后面有没有共同的原因，在所有的这些病例后面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导致他们得到各种各样的病。这些病人是一些什么样的病人呢？有精神病，有精神狂躁症，然后呢有这种抑郁症，然后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恶性肿瘤，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冠心病、心脏病，然后还有一个是自杀。也就是说这两个博士研究了这1377个得这种病那种病的人，他们在寻找这后面有没有共同的因素，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基因，还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这种食物背景，或者是有共同的这种生长背景。最后所有的因素全部排除掉，唯独最后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在这1377个病人里面，所有的找到唯一的一个共同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在成长期都缺少和父母的亲密关系。所以这两个博士把这个研究报告最后花了30年的时间做到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他们一点都不敢相信。这么一个耗资巨大的一个严肃的科学报告，最后得到这样一个关于子女教育的一个社会学的结论。所以各位父母，你和孩子是否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不但决定了他的一个心理的健康，你会影响他10年20年以后他的身体的健康。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父母头疼的就是和孩子关系不好，孩子逆反，孩子任性，管不住，所有的这些都是关系出了问题。所以今天我给各位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孩子的六个原则，它不是帮助你让你的孩子读博士，也不是帮助你让你的孩子怎么样学好一个数学，它是帮助你按六个原则去和你的孩子建立和形成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给各位分享一个教育学上面的一个观点，品格是不可以被教育的，品格只能被传递。你千万不要以为品格是靠这种说教可以给他的，品格一定要在你一个良好的亲密的关系中被传递给他。当他在和父母的亲密关系中看到父母一直以这样一个诚实的态度在工作和生活，他自然的就建立起他一个坚强的信念，做人就是要诚实。 那么当有这样一个坚强的信念，它就会形成价值观，诚实比撒谎是更有价值的，最后他就会做出行为上的选择。所以这就是我们回到这样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话题上来。那么我们要给各位介绍一下，就是六个教育孩子的原则，我们把它简称为六 A 原则。为什么把它简称为六 A 原则呢？因为每一个原则在它的英文字母里面都是以 A 开头。那么我们在这里给各位分享一下这六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那么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培养孩子，如果把你培养一个孩子比喻成一个建造房屋的话哈，那么对建造房屋来说哪一部分是最重要的呢？地基。那么同样在我们六个教育子女的原则里面，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接纳，它的英文字母叫 accept。 在接纳的基础上，然后学习赞赏我们的孩子，然后这个赞赏的英文是 appreciation。然后在赞赏的基础上，再用正确的语言和行为方式来关爱，传递我们对孩子的爱。所以第三个原则叫关爱，它的英文是 affection。 然后第四个原则，这也是我们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父母现在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把它叫时间。我们认为爱一个人就是要把时间给他，那么时间在英文字母里面叫 available， 就是你来说是可以得到的。然后第五个原则是责任，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责任感，那么这个责任英文单位叫 accountability。 然后最后一个第六个原则叫权威，权威英文叫 authority。 所以每一个以 A 开头，我们就把它叫做六 A 原则。我们每一个家庭有不同的教育孩子的技术，有教育孩子不同的方法，但是你要知道技术和方法会改变，原则永不改变。这六个原则它不是一个新创造的东西，它是人类在教育领域存在的这样的一些永不改变的原则的东西。那么美国麦道卫博士他把这六个规律总结出来，提炼出来，然后做成一个叫做六 A 子女教育模式。所以不是他创造的，乃是他把我们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所有在我们一个永不改变的这样一个教育的这样一个理念里面，它是永远存在的，然后把它提炼出来的。那么我们这六个原则，前面四个接纳、赞赏、关爱、时间，这四个原则建立和孩子的亲密关系，可以帮助你和孩子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然后当你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然后你再给孩子强调他的责任，同时你来约束他，要帮助他不要逃避责任，而是要承担责任，那么这样的就会帮助孩子成为一个自治、负责、自主的人。
听众朋友，加勒弟兄在他的讲座里面和我们提到的这六项教育原则，就是接纳、赞赏、关爱、时间、责任以及权威。那么这六项原则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明天开始呢，加勒弟兄就要一项一项给我们做更详细的说明。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幸福满家园再见。